Hear God, hear Lucifer, beware, beware. Out of the ash I rise with my red hair, and I eat men like air.
欢迎光临招运酒馆派的书屋，我是招招，
我是走运，
我是老派。
今天这期书屋啊，我们来一起读一位女诗人的诗，所以大家不用抱着那种听故事的状态去听这些诗歌，而是单纯感受。
今天我们来读一读诗，开场一小段节选的录音，是诗人普拉斯读他的诗歌《拉萨路夫人》。拉萨路的典故来源于新约，拉萨路是耶稣的好友，因病去世。在他死后的第四天，耶稣来到拉萨路墓前，叫众人把墓碑打开，大声呼叫，拉萨路竟奇迹般的从棺材中走了出来。普拉斯用拉萨路的典故创造出了一个不断死而复生的女人。他在 BBC 广播节目上介绍拉萨路夫人这首诗时说，说话者是一个有着卓越又可怕的再生能力的女人，唯一的麻烦是要再生她必须先死去，说她是凤凰或者自由意志的精灵等都行。同时她也只是一个善良朴实又足智多谋的女人。我先请大家和我一同感受一下这首诗的魅力。拉萨路夫人，我又做了一遍，每十年就有一年，我安排好的，一种活生生的奇迹。我皮肤亮得像纳粹灯罩，我右脚一块镇纸，我右面五孔一块优质犹太麻布，剥掉餐巾。哦，我的敌人，我吓人吗？鼻子、眼坑、整副的牙齿，这酸臭味儿一天就会消失。很快，很快，被墓穴吃掉的肉就会回到我身上。我会是微笑的女人。我才30，就像猫，我能死9次。这是第3次了。这废物，10年就得销毁一次。这百万根灯丝，嘎吱嚼着花生的人成群挤进来看。他们扒开我手脚。好一场脱衣舞表演，各位先生、女士，这是我双手、双膝。我也许皮包骨头，不过我还是那同一个女人。第一次发生，我10岁，那是个意外。第二次我有意，坚持到底就不回来了。我摇着、闭着，像只贝壳。他们就只能叫啊叫，摘下我身上的虫子，像摘黏糊糊的珍珠。死去是一门艺术，和所有事一样，我做得特别出色。我做的那感觉像下了地狱，我做的那感觉像真的。我向你说，我有使命在身也行。在小房间就容易得很，做了再保持不动也容易得很。光天化日之下演戏似的回来，到同样的地点，同样的面孔，同样残忍愉快的叫声，奇迹才会彻底把我打昏。得付钱来看我的伤疤，得付钱来听我的心，它真的在跳。得付钱，付一大笔钱来聊一句，碰一下，或拿一点血，一丝头发或一片衣料。好，好，医生先生，好，敌人先生，我是你的大作，我是你的珍宝，融化成一声尖叫的纯金宝贝。我翻着烧着，别以为我低估了你的用心深刻。灰烬，灰烬，你戳着搅着肉骨头，那什么也没有，一块肥皂，一枚婚戒，一颗填鸭的金子。上帝先生，路西法先生，小心，小心，灰烬里我披着红发升起，吃男人像吃空气。 大家听下来是什么感受呢？我读这首诗的前半部分时，觉得这是一个很悲惨的女人，她售卖着死亡表演，将自己死去又重生的过程展示在那些富人观众面前。可是读到后半段，我发现她并不可怜，她不是被迫死去，而是主动选择了死，也主动表演死。她叫观众付钱，不是乞求的语气，反而是命令，好像她把那群花钱的观众当作奴隶和小丑，而她优雅地掌控着他们。在诗的最后，她甚至叫上帝和路西法小心。此时呢，她给我的感觉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同情的对象，而是让我迷恋和崇拜的女人。她如此强大，甚至威胁着超越人类处在顶端的上帝。灰烬里，我披着红发升起，吃男人像吃空气。每次读到这几句，我都会头皮发麻。普拉斯的声线有一些沙哑，听他读这首诗的时候，我想象出一个红发的女魔头，她蔑视一切规则，玩弄财富与权力，那些自以为压迫她的人，实际上只不过是她的玩具。她燃烧成灰烬，又从灰烬中重生，身披火焰，吞噬一切。因为这首诗，我对普拉斯产生了好奇。在读了普拉斯的诗集和小说，了解了他的生平之后，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位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美国自白派诗人，她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诗风激情而审慎，以极具张力的文字揭露个人的内心世界，被誉为20世纪的奇迹。普拉斯在世仅31年，过世20年后，因改变美国诗歌的创作方向，获授普利策诗歌奖。今天我读的诗歌主要来自于他的遗作《精灵》，也叫艾丽尔，这是他生前亲自排定的最后一本诗集，一本主要选的是陈黎张芬玲版，也有部分选择了叶子版。普拉斯的诗歌往往是将内心的情感投射于外界的意象之上，自白派的诗作与他的经历也密切相关，所以我会结合他的个人经历陪大家读一读他的诗。普拉斯1932年出生于美国，童年在近海的小镇上度过，他的父母都有德国血统，这让他对德语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他的父亲是生物学教授，也是国际知名的大黄蜂权威，蜜蜂也就成为了普拉斯诗歌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象。他长大后也把养蜂当成了乐趣之一。普拉斯深爱着父亲，不幸的是，在普拉斯8岁那年，父亲死于腿部截肢手术的并发症。在他得知父亲去世时，他说，我绝不再和上帝讲话了。对天性敏感的普拉斯而言，父亲是一座巨神像，是他崇拜眷恋之人。父亲的去世在他幼小的心中意味着一种背叛和抛弃，成为了他一生无法摆脱的焦虑之源。在为父亲所写的诗歌《巨神像》中，他写道，我再也无法将你拼凑完整了，补缀、年复加上适度的结合，30年来我劳苦地将淤泥从你的喉间铲除，好些夜晚我蹲踞在你左耳的丰饶之角，远离风声，数着朱红和深紫的星星，太阳自你舌柱下升起，我的岁月委身于阴影，我不再凝神倾听龙骨的炸力声，在码头空茫的石上。父亲在他生活中的缺失，让他的生命始终笼罩了一层不安的死亡阴影，就像他在《拉萨路夫人》里所写的，每10年他就会尝试死亡一次。在他20岁时，他吞服大量安眠药企图自杀，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电击疗法。这段故事在他的自传小说《中行照》中有详细的描写。当时对精神类疾病的治疗方式十分不规范，超强度的电击对普拉斯造成了终生的心理创伤。普拉斯在20岁时尝试自杀，不仅仅是由于父亲去世，更深层的原因是自我认同的问题。当时的美国啊， 社会环境对女性的要求十分单一，女性只有通过婚姻才能得到社会身份，想要得到社会认同就必须失去女性自我，成为男性的依附。即使普拉斯有着过人的天赋，不到20岁就在杂志上发表小说及诗作，可面对这样的女孩，人们还是更倾向于关注她的容貌，把她当作漂亮的模特而不是作家来对待。这种外界的期望与她自身理想之间的巨大鸿沟压迫着她的精神。她曾在信中写道，表面上我也许小有成就，但是我心里有着一大片一大片的顾虑和自我怀疑。她在诗歌《申请人》中以推销员的口吻对外出售商品，而这商品隐喻的正是女人。她写道，这里有一只手，可用来填补它，并且心甘情愿为你端来茶杯驱走头痛，你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你愿意娶他吗？到这儿来，亲爱的，走出壁橱，你觉得那个如何？开始时赤裸如纸张，但25年不到它就变成银，50年就成金。活生生的玩偶，随你任何角度去看，它会缝纫，会烹调，还会说话，说话，说个不停。诗里的这个他字呀，除了变金变银处用的是女字旁的他，其余在介绍商品可以做什么事情时都选择了用描述物的他，让人倍感讽刺。女性是商品，是工具，她们被理所当然的物化，供男人挑选。在诗歌《深闺之帘》中，她以新娘子的口吻写道，我像镜子一般发出幽微之光，新郎抵达这一面，众镜之主宰，他自己引导自己进入这些丝质的帘幕，这些沙沙作响的附属品。这个深闺之帘呢，指的是印度和伊斯兰教地区为使妇女不让男人看见而用的闺房帘幕，或者是妇女头部和颈部的这个遮盖物，同时啊，也可以指代深闺制度。普拉斯用新娘的心声表现了女人被动的处境，她们无法选择面对谁，只能将自己隐藏于帘幕之后，而男人呢，则主宰着他们自己。但是同样是在这首诗，在后半部分情绪由低沉转为激愤，似乎要冲破这种压抑的氛围。他写道，我将试出一个音符，粉碎空气的枝形吊灯，我将试出从那个被他当成一颗心守护的佩戴首饰的小玩偶里，那头母狮浴缸中的尖叫，满是破洞的斗篷。说明在普拉斯的心里啊，始终潜伏着一头母狮，那个在男性目光中的小玩偶也可以张牙舞爪地撕烂他们的斗篷。正是普拉斯强烈的自我意识与女性现实处境之间的冲突，造成了普拉斯的精神始终处在紧张的动荡之中。在他20岁试图自杀并受到非正规治疗后，他靠着顽强的生命力继续了学业，并于1955年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深造。一年后，在22岁时，她遇到了另一个对她人生影响极深的男人，她未来的丈夫，同为诗人的特德·修斯。他们一见钟情，并于4个月后闪婚。婚后，他们先在学校任教，2年后共同决定辞职，准备靠写作为生。两人的经济状况也因此直转而下，不得不搬到英国一所廉价的公寓里。在这段时间里，修斯专心写作，而普拉斯则不得不在写作的同时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在婚后第4年出生，此时修斯已有一定的名气。再过2年后，时间来到1962年1月，二儿子出生。同年7月，普拉斯发现修斯出轨，2个月后普拉斯便提出了分居。婚姻本就加重了普拉斯女性身份认同的矛盾感， 而深爱之人的背叛则再一次激化了他的精神危机。父亲的死亡，丈夫的出轨，这两个事件带给他的被抛弃感叠加重合，以致他在分居后爆发式的写出了大量诗歌，来吐露内心的痛苦，试图以诗歌拯救心灵。他非常著名的诗歌《爹地》写于分居后的第一个月，在这首诗里，他创造了一个有恋父情节的女子。他对诗做了如下注解：这名女子把父亲当神，父亲却死了。他父亲是纳粹党员，而母亲可能有犹太血统，这使得女儿的心境更加复杂。这两股力量在他的心中结合，却互相瘫痪。他必须再现可怕的预言，才能释放自己。这首诗是这样的：爹地，你再也不能，再也不能这样做。黑色的鞋子，我像只脚在其中生活了30个年头，可怜且苍白，几乎不敢呼吸或打喷嚏。爹地，我早该杀了你，我还没来得及，你却死了。大理石般沉重，一只充满神之的袋子，惨白的雕像，一根灰色脚趾，大如旧金山的海狗，一颗头颅沉浮于怪异的大西洋，把豆绿色倾注在蓝色之上，美丽的瑙塞特海滩外的水域，我曾祈求能寻回你。啊，你操德国口音，在被战争、战争、战争的压路机碾压磨平的波兰市镇。但是这市镇的名称是很寻常的，我的波兰朋友说起码有1-2达之多，所以我从未能弄清楚你去过哪里，跟在哪里，从来无法和你交谈。舌头在下颚焦灼，焦灼于铁蒺藜的陷阱里。我几乎说不出话来。我以为每个德国人都是你，而淫秽的语言，一句隐情，一句隐情，当我是犹太人般擦嘎地斥退我，一个被送往达豪、奥斯维辛、贝尔森的犹太人。我开始像犹太人那样说话，我想我有足够的理由成为犹太人。蒂罗尔的血，维也纳的青皮，并非十分纯正。以我的吉普赛血缘和诡异的运道，加上我的塔罗牌，我的塔罗牌，我或许真有几分像犹太人。我始终畏惧你，你的德国空军，你的德国腔调，你整齐的短姿和你印欧语族的眼睛，明澈的蓝，装甲队员，装甲队员啊，你不是上帝，只是个万字，如此黝黑，就是天空也无法穿过。每一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主义者，长靴踩在脸上，畜生如你，兽性兽性的心。你站在黑板旁边，爹地，我有这么一张你的照片，一道裂痕深深刻入下颌而不在脚上，但还是同样的魔鬼，一点也不逊于那曾把我美好赤红的心咬成两半的黑人。你下葬那年我10岁，20岁时我就试图自杀，想回到你的身边。我想即使是一堆尸骨也行，但是他们把我脱离此一结束，还用胶水将我粘合。之后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塑造了一尊你的偶像，一个带着我的奋斗眼神的黑衣人，以及一个拷问台和拇指夹的爱好者。我说我愿意，我愿意。所以爹地，我彻底完了。黑色的电话线源断了，声音就是无法爬行而过。如果我已杀一人，我等于杀了两个。 那吸血鬼说他就是你，并且啜饮我的血已一年，实际是七年。如果你真想知道，爹爹，爹爹，你现在可以安息了。你肥胖的黑心里藏有一把利刃，村民们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他们在你身上舞蹈践踏，而他们很清楚那就是你。爹爹，爹爹，你这混球，我完了。在这首诗里，我们首先体会到的是恨意，我早该杀了你。沉重的大理石，在大西洋上漂浮的头颅，这些意象都让人感觉到冰冷和恐惧。可紧接着，女儿又对父亲发出了呼唤，我祈求寻回你。父亲是纳粹，是迫害者，而女儿所受到的伤害让她感到自己像一个犹太人，甚至让她感到自己赤红的心被咬成两半，足以表明伤害之深。可即便如此，女儿还是想回到父亲的身边，甚至不惜自杀。全诗呢，就在这种恨与爱的情感中旋转，爱恨交织，密不可分。一方面，女儿深深感受到被迫害，如同战争对难民的迫害；另一方面，她也依赖着父亲的形象，无法从这一精神巨像所投下的阴影中逃脱，以至于在诗的最后，她寻找了一个父亲的替代品。我塑造了一尊你的偶像，以及一个拷问台和拇指家的爱好者。我说我愿意，我愿意。拷问台和拇指家这两个意象让人想到婚礼，因为西方啊，像天主教的婚礼都是在神父面前宣誓的，拷问台就像神父面前的祭台，拇指家则联想到戒指，以及后面两句重复的我愿意，就联想到这位女儿把对父亲的眷恋投射到了丈夫的身上，但同时父亲丈夫又都是她的加害者，吸她的血。在诗的最后，女儿的精神偶像遭到村民的唾弃践踏，而女儿也在发出一句对父亲的辱骂后敲定了自身的堕落，说道，爹地，你这混球，我完了。女儿的堕落并非她心甘情愿，而是处境决定了她的悲剧命运。普拉斯在爹地这首诗里绝不只是简单的暗讽了那个对她不忠的丈夫，而是将从小到大受到的无形压迫、种种精神上的挤压感，以及在婚姻中感到的不公，将这些具体的感受上升到了一种普遍的情绪里，揭示出的呢是女性普遍感受到的、遭遇到的伦理困局。为什么男性可以追求他们所谓的自由，毫不在乎伤害到身边的女人，而女性就必须承受伤害，必须面对不得不成为附属品的现实。普拉斯在这首诗中通过彻底堕落的女儿展现了女性处境的悲哀，但同时也是一种抗议，她不愿意做父权体系下的牺牲品。在这首诗的开篇，她就提出不愿意再做爹地黑色鞋子里的脚，她不再是被爹地践踏的生命，拒绝过着连喷嚏都不敢打甚至不敢呼吸的生活。为什么这首诗的名字是 Daddy 而不是 Father？ 因为 Daddy 这个词在特定的语境里有着多重的含义，它能引人遐想，甚至带有一丝色情的意味。选取 Daddy 造成一种反讽的效果，也让人感觉到一种微妙的恐惧，同时具有亲密性和权力性，仿佛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坐在黑暗里、面目不可见的巨大怪物。 Daddy不是针对某一个或某一类人，而是对男性父权制度的影射。尽管普拉斯在爹地里展现出了令人绝望的处境，但他对生活并不是消极的。在普拉斯复杂的情绪体验里，爱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普拉斯和丈夫分居后，选择了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尽管他要同时兼顾创作，但在照顾孩子这件事情上，他从未有过逃避。孩子不是他痛苦的来源，反而是他的喜悦之源，照亮他灰暗的现实。当他在夜晚照顾小小的儿子，看到孩子在婴儿床上手舞足蹈时， 他写下了《夜舞》这首诗。你的夜舞将如何的忘形匿迹，化作数学，如此纯粹的跳跃和盘旋，毫无疑问的，他们永远悠游于世。我将不会枯坐而无美相伴。天赐的你细微的呼吸，你睡眠散发的浸透的绿草香，百合，百合。流星们有如此好的太空可以越过，如此的冷与遗忘，所以你的首饰一片片落下，温暖而人性，它们粉红的光接着淌血，剥落穿过天国的黑色失忆症。为什么他们给我这些灯火，这些行星，坠落如浮音，如雪片六面体，纯白落在我的眼，我的唇，我的发，清楚融化，无处可寻。在为儿子尼克所写的另一首诗《尼克与烛台》中，他写道：哦，亲爱的，你是如何抵达这里的？哦，胎儿，甚至在睡梦中都还记得你交叉的姿势。写在你体内绽放洁净之花，红宝石。你醒后面对的痛苦与你无涉。你是唯一可让空间倾陷而倚靠的实体。你是马棚里的婴孩。普拉斯对这首诗做的注解是，在这首诗里，一位母亲在烛火旁边照顾她的婴孩，她在孩子的身上找到一种美，那或许无法隔绝俗世之烦扰，对她却具有救赎的能量。这两首诗都是很轻盈的，和他大部分诗歌给人的感觉都不同，足以说明普拉斯对孩子的爱。在他给女儿写的诗里，也同样展现了这种深爱，而他的女儿在长大后也成为了诗人。在女儿出生的前几星期，普拉斯写下了诗歌《你是》。小丑般的，乐极了两手趴着，双脚像星星，头如月亮，脸腮如鱼，很自然的，无意以绝种的巨鸟为舞。哦，隆起来了，我的小面包，朦胧如雾，又像邮件般被期盼着。他充满期盼迎接了女儿的降生，把女儿想象成所有可爱的、自然的、轻快的事物。女儿是他的小面包，多可爱的形容啊！值得一提的是，咱们今天讲的《精灵》这本诗集是由普拉斯亲自选定编排的。在书的扉页里只有这样一句话：给弗利达和尼古拉斯，这正是他两个孩子的名字。他将与自身生命联系最为紧密的诗献给了最爱的两个孩子。而这本诗集的开篇第一首诗《晨歌》，即《清晨之歌》，也是普拉斯为女儿所作。可以说，这首充满爱的诗歌也是他精神的源泉与起点。晨歌，爱使你走动像一只肥胖的金表，接生婆拍打你的脚掌，你赤裸的哭喊便在万物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的声音呼应着，渲染你的来临。新的雕像在通风良好的博物馆里，你的赤裸遮蔽我们的安全，我们石墙般茫然站立。我不是你的母亲，一如乌云洒下一面镜子，映照自己缓缓消失于风的摆布。整个晚上，你鹅般的呼吸扑朔于全然粉红的玫瑰花间，我醒来听着远方的潮汐在耳中涌动，一有哭声我便从床上踉跄而起，笨重如牛，穿着维多利亚式的睡袍，满身花纹。你貌般纯净的小嘴开启，窗格子泛白且吞噬其单调的星辰，现在你视唱 满手的音符，清晰的母音升起，一如气球。面对女儿的降生呀，普拉斯既有喜悦也有担忧。他写，我不是你的母亲，并不是拒绝成为母亲，而是担忧不能让这个孩子幸福地长大成人，害怕自己不能成为一个好母亲。我想，童年时父亲的去世让普拉斯深知孩童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那种不安，所以他更加用力地去爱他的孩子们。当他夜晚从孩子身边醒来，听到婴儿轻柔的呼吸声，在这一呼一吸之间，他仿佛回到了童年的海岸边，爱如夜晚的潮汐般涌动着。我们常常感到，越是用尽全力去爱世界的人，越容易受到伤害。普拉斯就像一团火焰，燃烧着自我。如果说他对孩子的爱是温暖绵长的，那么他对丈夫的爱就是极端热烈的。这份爱几乎要把他吞噬。普拉斯与丈夫分居后写道，我一旦开始了奔跑，就不会停下来。我这一辈子都要听到休斯的消息，他的成功，他的才华。在这段时间里啊，普拉斯因为绝望而持续高烧。在诗歌《高烧103度》里，他写道，亲爱的，整个晚上我都闪烁不定，暗，明，暗，明，被褥变得和色鬼的亲吻一样沉重，我太纯洁了，不适合你或任何人。你的身体刺伤我，就像世人刺伤上帝。我的热度没有吓坏你吗？还有我的光，自依自在，我是株巨大的山茶，熠熠闪光，一收一放，波波亮光翻涌。我想我在上升，我想我可以升起。灼热的金属珠子飞着，而我亲爱的我是纯洁的蚁雀。可以感受到啊，从诗前半段的沉重阴郁到后半段的狂放自在，普拉斯正是通过诗歌一次又一次的净化自身。即使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他也没有放弃生活，放弃写诗。诗歌是他宣泄的途径，亦是他自我救赎的方式。在诗歌《郁金香》里，他将住院的经历写进诗中。在他病床旁边的花瓶中，红色的郁金香绽放着。他写道，医生将我的头安置在枕头与床单翻边之间，仿佛一只眼睛撑在无法闭合的两层白眼皮之间。他们已用药水消毒过我，清除掉与爱相关的连结。我恐惧又赤裸地躺在套着绿色塑料枕的推车上，看着我的茶具、装亚麻服的柜子、书本沉默消失，而后水高过我的头顶。耀眼的郁金香吃掉了我的氧气，它们到来之前空气是够平静的，吸气呼气，一口接一口，不急不躁。后来郁金香像巨大的噪音填满了空气，而今空气在它们四周搁浅回旋，一如河流在沉默的锈红引擎四周搁浅回旋。它们让我注意力集中，也就是快乐的嬉戏与休息，不承诺也无拘束。四周的墙壁似乎也自行取暖，这让我察觉我心的存在。它波状的红花开开合合，纯然是出于对我的爱。我喝的水温温咸咸的，像海洋，来自和健康一样遥远的国度。全诗呢，在冰冷沉寂的病房中开始，一切虽然平静，却毫无生气。但红色的郁金香带来了生命的活力，它们喧嚣着运动着，将普拉斯从冰冷的恐惧中拉到了温暖的海洋里。在郁金香的身上，普拉斯感受到了健康的生命力， 写诗又一次将他从痛苦中拖拽出来，为他取暖。与丈夫分居后，1962年9月到12月，她爆发式的写出了大量的诗歌。在给母亲的家信中，她写道：我是作家，我是有天赋的作家，我正在写一生中最好的诗歌。尽管这些诗歌全都被杂志社退稿，普拉斯也没有动摇过。诗集《精灵》中的大部分诗都写于这段时间，包括诗集的最后一篇《过冬》。写下这首诗歌时正值十月，冬天来临。在诗歌《过冬》里，他通过描写养蜂蜜的经历，宣泄着他的迷茫与绝望。他写道：过冬，在无窗的黑暗中，在屋子的中心，紧邻上一个租屋者腐臭的果酱，以及空洞闪光的瓶子，某某先生的杜松子酒。这是我从未踏进过的房间，这是让我无法呼吸的房间。黑被纠集于该处，像只蝙蝠，没有光。接着他笔锋一转，写道：寒气到临，蜜蜂们围聚成球状，与所有的白对抗的黑色心智，雪的微笑是白色的。蜜蜂都是女人，侍女和修长的皇家贵妇，她们已摆脱男人，那些迟钝笨拙的蹒跚者，那些乡下人。冬季是女人的季节。在诗的最后一节，他提出问题，没有给出答案，给的仅仅是一个场景，却足以表达他的愿望。他写道：这群蜜蜂会存活下来吗？这些剑兰能够将它们的火储存起来，迈入来年吗？它们尝起来是什么滋味？圣诞玫瑰吗？蜜蜂在飞翔，它们在品尝春天。即使普拉斯陷入了现实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之中，尽管他日日饱受绝望痛苦的折磨，在编纂诗集时，他仍然选择了以陈歌的爱开头，以过冬的春天为结尾。爱是拯救他、引导他重生的向导。他相信他的人生一定会在经过漫长的苦闷后，迎来美好的春天。1962年12月，在分居后的第三个月，他带着孩子们搬进了伦敦一套公寓。大诗人叶芝也曾居于此。他试图在新家展开新生活，却遇到了英国150年来最冷的冬天。寒冷致使生活不便，又无法出门排解情绪。更加不幸的是，普拉斯因为抑郁症的加重而换了药，而当时服用的新药并不对症，导致他的精神状况再次恶化。转年1963年2月11日清晨，他起身上楼，到孩子们的房间，在桌上放了一盘奶油面包和两杯牛奶，怕他们从起床后到打工女孩到来之前会觉得肚子饿。然后他下楼走进厨房，用毛巾尽可能地将门窗的缝隙封住，打开烤箱，将头伸了进去，打开瓦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死前一周，他留下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首诗歌《边缘》。边缘，这个女人已臻于完美，她死去的身体带着成就的微笑，希腊命运女神的幻象流动于她宽外袍的涡卷里。她赤裸的双脚似乎在说：我们已走了老远，该停下来了。每一个死去的孩子盘卷着一条白色的蛇，在每一个小小的如今已空了的奶罐子，她已将它们卷回自己的体内，像玫瑰的花瓣关闭，当花园凝结而芳香自夜华甜美深沉的喉间流出。月亮没有什么值得哀伤，自他尸骨的头巾凝视。 他习于这类事情。他的黑衣拖拽且沙沙作响。有人说普拉斯是受不了情伤的折磨而自杀，也有人说普拉斯太过敏感，加上药物的刺激使他无法扛住生活的重压。而我最相信的说法是，普拉斯并非真的想死，他渴望通过自杀这一行为越过死亡获得重生。因为在他死后，人们曾在桌上发现了他留下的字条，上面写着要帮他找某某医生。他一直在呼救，一直在接受治疗，没有自暴自弃的停药。他曾说过，诗歌创作于他而言就像水和面包，是他生活的必需品。所以我想，他在死前仍然在坚持创作诗歌，就意味着他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死去。他通过写下死亡的诗歌，让死亡以文字的形式从笔尖流泻出体内。在为 BBC 广播节目《普拉斯新诗作》所写的广播稿中，他这样写道：我的这些诗有一个共通点，他们写作时间都是在清晨4点左右，公鸡啼叫之前，婴孩啼哭之前，送牛奶人置放瓶罐发出玻璃音乐之前的静止、青蓝、接近永恒的时刻。我在读这些诗的时候，也如此想象着，想象着一个女人在静谧的蓝色时刻，坐在窗前，握着钢笔，不断通过书写确认自身的存在，就像她在自传小说《中行照》中写下的那样。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倾听心脏一如既往的吹嘘。我存在，我存在，我存在。在最后给大家读一下诗集的同名诗歌《精灵》，也叫艾丽尔。艾丽尔是普拉斯特别喜欢的一匹马的名字，也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火与大气精灵的名字。在希伯来文中，艾丽尔的意思是神的雌狮。火与大气的精灵、奔马、雌狮，三者汇于这首诗歌当中，也塑造了普拉斯自身意志的形象。精灵，黑暗中的拥滞，然后是突岩和远景，纯粹蓝色的倾泻。神之雌狮，我们合而为一，脚跟和膝之舒轴，犁沟裂开延伸，像极了我无法抓牢的棕色景湖。黑人眼睛般的浆果泡出黑暗的倒沟，几口黑甜的血，阴影另有他物，牵引我穿越大气，腿骨毛发自脚跟落下的薄片，白色的疙瘩瓦，我层层剥除僵死的手，僵死的严厉束缚。现在我泡沫激涌成脉，重海闪烁，小孩的哭声融入了墙里。我是一支箭，是飞溅的露珠自杀一般，随着那股驱力一同进入红色的眼睛，那早晨的大气锅。普拉斯不屈的意志如同一道箭射向红日，他不惧怕死亡，死亡对他来说是净化，更是超越，越过所有僵死的束缚，迎接灵魂的重生，就如同死而复生的拉萨路夫人一般。尽管普拉斯所承受的精神痛苦是我无法想象的，可我还是相信他是想要继续活着。他想拥抱孩子们，想在春天养蜂，想策马奔腾，最重要的是他想继续写诗。他会持续不断的投稿，哪怕被拒稿，也坚信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他诗歌中蕴藏的那份庞大的震撼人心的生命力。现在我们看到了，读到了， 我们反复品味着他的诗歌，用舌尖珍惜地舔舐着他留下的每一个单词，每一声尾音。在译者序里，译者用四个字评价他：昂扬向下。他的生命是向下坠落的，却不是无助地陷入泥潭，而是昂扬着，激荡着，如同一支燃烧的箭，笔直着朝着深渊射去。谁又敢肯定，这巨大而黑暗的深渊不会被这团猛烈燃烧的火焰点燃呢？西尔维亚·普拉斯，它燃烧着，升腾着，划破无尽的黑暗，击碎深渊，最终在灰烬里披着红发升起。普拉斯的诗歌就讲到这儿了。
能不能给大家讲讲他为什么要自杀？
其实他从小就有抑郁症，他本来生性就敏感，八岁丧父，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其实就已经有抑郁症了。其实他十岁的时候也是差一点死亡嘛，逃过来之后在他二十岁的时候不是也进行了一次自杀，然后失败了。在他二十岁自杀失败之后，他又接受了一次就不合规的电击治疗，加重了他的这个抑郁症，就相当于是他本身就有抑郁症的情况下，他又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所以导致他的情绪一直不是很好。然后包括后面遇到了渣男，这个另外一个诗人休斯，他生了儿子的好像两个月之后，就是他的那个丈夫的出轨对象，就他们两个就相遇了。然后是在三个月之后，普拉斯发现的出轨，那个时候就是他的情绪又一次就是更加的恶化嘛，就相当于其实他在本来就有抑郁症的情况下，他的命又不是很好。包括他最后搬到伦敦那所公寓之后，遇到的是百年难见的寒潮，都封路了，然后暖气管什么也就是爆裂呀，就也没有取暖的工具，也很难出行的情况下，他的这种抑郁情绪更加难以排解。我觉得他相当于是在那一刻他确实是承受不住这种巨大的悲伤和痛苦了，所以他就去等于说是激情自杀，
有种避难的感觉。我觉得
对，就是他无处可逃了，因为他实在是受不了这种精神的重压，所以他就选择了自杀。但其实你说他真的想死吗？他可能只是那一瞬间他实在扛不住这种痛苦了，所以他去就是用瓦斯自杀。但是他旁边还留下了一个字条，所以人们都推测说他其实并不是打算真的死，他其实是想要说我自杀之后，就是我醒来我还活着，然后我还能照顾我的孩子，还能继续创作，这样子。
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退无可退，躲无可躲了。
对，
有种困在一个笼子里的一只困兽，他尽自己的一切所能避免自己的情绪再继续感受，超过他感受极限了。我觉得
对，
我理解是这样。你比如说咱们之前口罩时期，咱们正常人在家里待那么长时间都受不了，
抑郁了，
对吧？
对，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类比一下，想象一下，那个时候肯定寒潮那么严重，你要不能出门，每天在家里，他本来这个情况，那肯定当时会恶化的很严重吧？
其实我第一次接触普拉斯的诗是在大学毕业之后，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读不懂他的诗，因为其实我读大家也能听出来，就是他其实很抽象的。你如果不了解他的生平，就可能很难理解他的这些想法。
他讲的都是一些意象，
对，
就是真正的抽象。
对对对，
他的诗给我一种感觉，咱们都没有那个文学鉴赏能力啊。只不过对我这种白丁来说，他的诗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寥寥几笔给你描绘了一个情境，让你感受那个情境里的情绪，抽象化。
对对对，
毕加索的那种。
对，我第一次读他的诗也感觉就像毕加索的那个画作一样，让人读不明白。
他没有一个故事性的线路，但是他给你传达的是一种感知和感受，
一种情绪。我是后来在读了他的自传小说《中行照》之后，才慢慢了解到了这个女诗人。在《中行照》里头，他写的是从他青春期到他可能二十岁出头的这一段经历。当时他获得了一个机会去纽约当记者，写这个采访之类的。他们这一批被招去当记者的女孩子都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 大家都是把他们当成那种
花瓶
啊，对，花瓶一样，就是更加注重他们的外表吧。包括普拉斯外表其实很好看的，很漂亮的啊。
你写什么不重要，你存在比较重要。
对，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包括当时也是处于性开放和保守的一个碰撞的阶段，就是年轻人他们想要说去解放自身，然后当时避孕药还没有发明出来啊。当时很多文艺青年男孩子啊，就是会
纵欲，
就跟女孩子说啊，我们追求一下自由啊，就是我们来就是做爱吧之类的，
假借自由之名。
对， 对，是这样的。然后其实女孩子她要承担的这种风险是很大的。就普拉斯有一个当时的同期的同事，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怀孕了，然后最后还就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就不得不把孩子交给了别人去照顾，然后就从此跟他断绝了关系嘛，其实很可怜的。当时的美国女性还是地位是很低的，所以她一方面她又想在自己的事业方面做出一番建树，然后另一方面呢，这个社会又不给她这种机会，她又感受到这种巨大的不公平，这种压迫感，所以很多就是她这种情绪就表现在了她的诗歌里。
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在远古时期抑郁的情况或者比较敏感的人才是这个族群里边适合当大祭司的人。他的诗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的感知力太强大了，他在诗里边是有爪牙的那种感觉，他是很生猛的在剖析自己，在剖析这个世界，很强烈的把情感一股脑的传递出来，会有让你有一种冲击感。而与此同时，你想他已经传递出来都是这么样剧烈的一种情感，那他自己体会的得有多深刻呀。
给我一个印象深的一个点，他去比喻或者他造这个情境，他很多东西是我感觉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不知道就是我的情绪我的感情能借助那些事物去表达。另外一个给我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他说他写诗是在凌晨4点，凌晨四点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凌晨嘛，没睡醒觉，天还蒙蒙亮的时候。你让我说我只能说出这些，就是天还蒙蒙亮，然后街道很安静这种的。他会说奶瓶子还没有放到你家门口，还没有发出噔那一下，这个是一个多么细腻观察生活感受生活，是一个多么细腻的人。就像是你现在随便给我一个时间点，我想不到这个时间点前后会有什么事情在发生，他就是即便很微小的他都能感受到身边的事物反馈，如果给他反馈痛苦的话，这个痛苦非常非常的强大，是非常细微的。比如像我这种可能精神没有这么细腻的人，很多东西我感受不到，但是他我感觉他一定能感受到我们普通人可能感受不到的那些痛苦和伤害。你刚才说大家猜测他可能不是真的决定好了我就今天死去，他可能只是一时冲动。其实我听到那儿的时候我也感觉很震撼，我们想好了在某一天要结束生命，我觉得那一天也许可能是会做一些不一样的事儿，但我感觉他真的就像一个日常的生活一样，他也没有给他的孩子留下特别的东西，可能就是像平时对他们的关心一样，留了牛奶面包，他也没有自己做任何的处理，他就这么赴死了。
其实在20岁的时候已经是死里逃生过一回了，就可能会有这种侥幸心理，就觉得我这一次也能挨过去。抖韵刚才说的，因为他的情绪感知力要远超于常人，所以他不得不去选择了那些就是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那些意象，那些事物来表达他的这种痛苦。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根本联想不到，就你怎么能从爹地就联想到大西洋呢？让人觉得很难以置信。包括他在写母亲的一首诗里，他还写了大西洋电缆。咱们这种不了解他思想人可能乍一听会觉得说
42号混凝土拌意大利面
对，就是会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但其实多去感受几回的话就会能慢慢的去理解这个人以及他的诗歌吧。我之前看他的采访，就是他可能好像是他去世前一年吧，他参加了一个采访，主持人交流的时候就说自己其实有想写长篇小说，因为他觉得 他身边的一些小物件，比如说牙刷呀、牙杯呀，然后剪刀啊，很可爱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东西是很可爱的。他也想把这些东西写进他的创作之中，但是呢，诗歌总是简洁的嘛，他必须要精准的去选择一些物品来去表达他的情感，所以他没有办法把这些小物件、可爱的他喜欢的小物件放到他的诗歌创作之中，所以他会想要去写一些长篇小说，当然就是没有实现，他就去世了嘛。但是我觉得就是从那个采访里我听到的完全不是一个对生活绝望的人，而是对生活充满希望，并且他的生活中有很多乐趣的这样一个人。听他自杀的那一段还是会让我觉得很心疼吧，包括他的自传小说《钟形照》，就是钟形照这三个字是钟表的钟，然后形状的形和罩子的罩，它就是一个罩子的形状嘛，所以就是会让我感觉到他的一生，他的精神始终是被一个巨大的规则所笼罩的，他没有办法就是通过敲碎这个罩子然后逃出这个规则之外，他没有办法去解决这种压迫感，即使敲击着那个罩子然后从外面听来也是无声的，所以这就是这种感觉让我很心疼他吧，
有点像黑客帝国里第一个觉醒的人类那种感觉，
他太敏感了。
对，我睁开了眼睛发现所有人都在培养皿里，这个世界乌云密布，但是他又没能力改变的那种感觉，很无力啊。
在这期的结尾我们会附上普拉斯精灵，也就是艾里尔这首诗的原声朗读，是普拉斯自己在 BBC 朗读节目上亲自读的这首诗，希望大家能够体会一下吧，因为毕竟其实中文翻译过来它的很多押韵是押不上的，也没有像原诗人读那样有情感有张力。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小红书，您搜朝韵酒馆都能搜到，那咱们还是点赞订阅加关注，
朝韵老粉你最酷，
谢谢光临朝韵酒馆，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Ariel Stasis in darknessThen the substanceless blue pour of Tor and distances. God's lioness, how one we grow. Pivot of heels and knees. The furrow splits and passes. Sister to the brown arc of the neck I cannot catch. Nigger eye berries casting dark hooks. Black sweet blood mouthfuls. Shadows. Something else hauls me through air, thighs, hair.Flakes from my heels. White Godiva, iron peel, dead hands, dead stringencies. And now I foam to wheat, a glitter of seas. The child's cry melts in the wall. And I am the arrow, the dew that flies, suicidal at one with the drive, into the red eye, the cauldron of morning.